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已经说过，圣灵借着约翰给亚西亚七个小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所以大家都知道，《启示录》呢，乃是圣灵借着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一共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保罗也写了七封的书信，是给教会的。虽然保罗写了十三封，但是呢，事实上是写给七个教会。那么约翰呢，也写给七个教会。不过这两个时期不一样，保罗写信给教写七个教会的时候是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那么约翰呢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是教会反常的时候。那么所以这两套的书信，一个是当教会在成长过程的时候，那保罗写了七封；那么当教会老化的时候，约翰呢也写了七封。所以如果就着这个书信的题材来说，那么大家刚才很熟悉的，你看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然后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有问安的话，就像这保罗一样，然后接着就赞美的话，对不对？比方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然后呢，你如果读保罗书信，立刻就切入正题了。那么约翰呢，很稀奇，这个特别是启示录，如果真的切入正题的话，应该是第二章开始才切入正题的。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说等等等等，然后呢，第八节你要写信给施美乃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死过又活的受等等等等。但是呢，就在这个中间，从第七节一直到启示录之末了，那么约翰呢就插进了一段，这个非常特别。我们都知道圣灵借着保罗说话，然后他就把话告诉我们就完了，怎么说话我们不知道。那么这里呢，约翰插进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到底他为圣灵在什么情形底下让他说这些话。那么当然呢，这个和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很有关系，因为你如果仔细地读后面第二章第三章讲的七个教会的时候，每一次对以弗所也好，对士美拿或者对撒迪，对他们说话的时候，那么我们主都启示他自己，而他所启示的那个整个的图画是在第一章里面。所以很明显的，这第一章乃是预备，到了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那么圣灵呢，他分别写信给七个教会，他就把自己就启示给他们。那么如果没有前面预备的话，那么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印象就不深刻了。所以我们知道，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二十节，那这一段话呢，可以说约翰告诉我们他怎么得出这个话，他在什么地方。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他是在巴摩海里， 因为那个时候他被充军在巴姆海岛。那么有人说呢，他在那里虽然已经90几岁了，他还得要做苦工人。那么今天的巴姆海岛是很美丽的岛，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是可以说风景如画，尤其等到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巴姆海岛看得见一幅所有。所以今天巴姆海岛是很美丽的岛，但是那个时候约翰那个时候不过是一个把一个人把因为如果政治犯就充军到那里去，他们要做苦工的，要做苦工要劳动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保罗约翰呢就在那里就充军到巴姆海岛。所以他说我约翰就是你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流奋，为神的道并为耶稣所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所以他为做主的见证被充军到巴摩海岛。不过他介绍他自己说，是我约翰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流奋。虽然你们这些人是在以弗所，也有的人在撒底，但是呢同样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受了逼迫了。那么约翰当然也是被逼迫的其中一个，所以他说是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流奋。先讲到患难，然后讲到国度，然后呢讲到忍耐，是一同有份的。那么为着福音，为着神的道，为着耶稣，给为要给耶稣做的见证，就存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所以约翰就把他的背景就告诉我们，就是他在一个什么背景底下他写了这卷书。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已经说过了，他看见了异象，那个异象呢就是后面所就是后面的这一段，讲到后面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段呢就可以这一段就让我们知道说，不光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异象，不光是彼得在那个屋顶上也看见异象，那约翰呢在巴摩海岛也看到异象。不过这个异象呢和教会发生关系，保罗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大马色路上，那约翰呢给我们看见说神已经拆毁了圣殿。你如果到圣殿山上去的话，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那一道墙，没有洁净的和没有不洁净的。所以彼得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殿。那么约翰讲到见证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金灯台，特别讲了教会的使命，讲了教会的功能。那么讲到这个灯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约翰他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在这个金灯，乃是在这个乃是在这个金灯台的中间。不过呢当我们注意到这个约翰呢所看见的异象，我们有几点稍微要注意一下。第十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在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那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施美拿边加摩推亚推拉撒底推拉天辉老底家那七个家。那么这里讲到主日的时候，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主日应该是指的主的日子，那主的日子呢就是指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着大灾难的日子。所以如果大家读《千山龙家前后书》，你都会提到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那么实在说来，那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如果读旧约的话，那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灾难的日子。那么有的人说这里的主日呢应该是指的主的日子来当然这些人有他们的领会，如果这里是讲到主的日子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话呢当约翰说的时候，圣灵已经把他带到这个主耶稣快回来的以前的那一段日子。不过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困难， 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很明显的，这个七个教会根本七个教会，你不管你怎么解释，只要是这七个教会，你可以你说它是历史上的也可以，你说它是预言都可以，只要教会存在一天，那么我们晓得，按理来讲，那个大而可为日子还没有来到，所以就在上下文来讲，那么主的日子，你如果你会发现，这个主的日子呢，在这里就啊、就不适合，就是你摆不进去了，刚好摆不进去。那么懂得希腊原文呢，告诉我们这个主日呢，其实呢和圣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所说的主的日子在原文不是一个字，不是一个，所以这一定是指另外一个日子说的。那么当然，从上下文来看，那么应该是指的主日。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是在这么多的教会里面，你看在这里很明显。在这里很明显，当时的教会有安提阿，有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啊，那个城已经毁掉了，然后还有罗马了等等，还有以弗所，不是还有这个哥林多了，还有腓立比这些教会。那为什么只提这七个？那这个当然和约翰有关系，因为约翰我们知道他晚年的时候，他所服侍的那个教会就是这七个。所以很明显的，那一代的教会是在他的心里面。那么到了主日的时候，很自然他会想到那些每一个主日，当他自由的时候，他怎样能在神的儿女中间和他们一同过的一个经验中。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主日对于基督徒来讲感触是特别深，因为主日是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那现在约翰是一个人。所以好像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想到主日，你就会想到弟兄姊妹，想到弟兄姊妹，他就会想到他心中所怀念的那里七个教会。那么等到他在主日很明显的他的心中挂着这七个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七个教会的情形呢，按理来讲那个时候应该在他的里面，所以后面启示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圣灵当然是主借着他来说话，不过也只有约翰最清楚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也只有约翰知道是没哪的情，也只有约翰知道说那个时候推亚推拉的情形。那我们说过，到了那个时候主已经升天差不多六十几年了，教会曾经丰富过，以弗所曾经曾经这个成长而且长成，你记得是以弗所教会到了丰富的一个地步，成熟的一个地步，保罗可以把全圣经里面最高的启示给他们，但是过了三十几年，你看看以弗所教会堕落了，所以主说你从哪里坠落的，你就应该从哪里，你应该从哪里这个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你看以弗所的教会可以说在整个许多教会里面最成熟的，但是几十年过了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荒凉，慢慢开始往荒凉的方向走。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七个教会，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约翰呢，他忧心关心神的教会，那么到了主日的时候，他想到这七个教会，特别想到他们的光景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些话已经在他里面，那么圣灵就借助这些光景来对这个七个教会说话。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约翰那个时候他的心脸呢一定是朝向这个以弗所那个方向，或者是别加摩那个方向，或者是老底加的方向。所以你可以想象，约翰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怀念这些曾经和他一同聚过会，也是他自己所抚养、所喂养的教会，他心中挂着他们，念着他们。那么他们的光景，慢慢，你看光景，教会慢慢走向荒凉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想象到他心中是非常的忧伤的。 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他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吹号，然后下面他说我就转过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可见当时他可能面对的乃是七个教会，面对的乃是七个他心中所想念的乃是在他面前的七个教会。你可以想象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他的脸是朝向以弗所，朝向萧亚西亚那一带地方，他是在海上，在这个巴姆海岛上。那么现在有声音呢，就叫他转过来。那地上的情形不完全，地上的情形有荒凉。那等到他转过来的时候，他就看见说，地上有一个教会在天上，就有个金灯台。因为这里的圣所当然是天上的圣所，不会是地上的圣所，因为我们主已经升天了。所以这个就叫他完全非常的惊讶。因为就着以弗所的光景来讲，你如果读以弗所教会，你很清楚；就着推亚推拉情形，你知道我们也是清楚。所以我们晓得启示录的教会乃是教会已经荒凉，不是像保罗那个时候教会正常的时候。所以今天启示录对我们的帮助是最大的，因为今天如果我们看看教会的光景，我们也得承认说，许多时候我们像约翰一样，我们面对着教会的光景我们会忧伤的。但是现在呢，圣灵要我们转过身来，所以圣灵在背后。什么时候我们转过来，我们从地上就带到天上。你一直看教会的情形，我们会忧伤，但是等到你一转过来的时候，你看见乃是金灯台，是全金的。那么还有一件是非常惊讶的，在圣所里面呢，普通的灯台是一个灯台上有七支的，这里不是，这里呢很明显是七个金灯台。那么而且根据第二章第一节，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升天的主已经在教会中间行走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必太难过，不必太伤心，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今天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在教会中间行走。所以这是约翰所看见的，在他的感觉里面好像教会的光景荒凉。你看见如果他能早一点到荣耀里去，他很有成就感。但如果你看见教会光景不如从前，尤其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情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圣灵给他看见说，你不，虽然推亚推拉的情形不对，虽然这个撒地情形也不完全，但如果你转过身来，你看见他们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么这会叫你惊讶的，会叫你跌破眼镜。就是在地上有七个教会，在天上乃是七个金灯台，而且他们是金金的，金子乃是代表神的荣耀来说的。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叫约翰想也没有想。所以约翰就有了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像保罗在大马色一样，面上的意象一样，也好像彼得在屋顶上所看见的意象一样。所以你看新约里面有三个大的执事，一个是约翰保罗，一个是彼得，一个就是约翰。所以讲到教会的使命，讲到教会的责任，那很明显教会乃是灯台。那么因为是责任，因为是使命，所以你看见每个地方都有灯台。这个不是抽象，保罗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是宇宙性的教会，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教会那是地方性的教会。什么时候教会是地方性的时候，那么它一定是一座灯台，它一定要发光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德国去，到了弗兰克福。那弗兰克福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很败坏的城市，简直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你走过很多欧洲的城，很多人，欧洲很多的城都有垃圾， 都是有那些污秽的东西，污秽的地方。那么人家的垃圾多半都摆在后门的，那么你到弗兰克福去，他是把垃圾摆在大门的，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败坏、很败坏的城，这个弗兰克福。那么有一次我到了弗兰克福的时候，我就刚好碰到一班弟兄，这班弟兄们他们正在搬家，那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搬家呢？因为当初他们说他们来弗兰克福，来弗兰克福就是为了主自己的见证的。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地方太败坏了，没有希望，所以呢，我们要把整个教会就搬走了。那我说，你们把整个教会搬走，不是得把灯台搬走了吗？他说一点都不错，他们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容易传福音。那我说，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金灯台，你把它搬走了，那这个世界不是更没有希望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个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无论把我们放在哪里，它是一座金灯台，它是能发光的。如果不发光的话怎么办呢？对以弗所教会说，要把你从原来的地方就挪去。所以现在以弗所教会已经1000年不在地上，大家如果今天以弗所去的话，根本以弗所在废墟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你看见吗？如果灯台失去了它的功用，那当然就挪去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以弗所有警告的话。那么等到这个约翰讲到他所看见的异象的时候，所以你看他这个第12节，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那么这是他很惊讶，因为他前面告诉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示梅那、约加摩、推亚推拉、撒底、推拉切贝、老底亚那7个教会，结果一转过来你看见的时候是7个灯台。所以在这里约翰学一个功课，就是如果今天许多时候，如果你看教会的光景，你会失望，你会灰心。但如果你看见教会在神面前的情形，圣经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是7个金灯台。他看见主不稀奇，他看见7个金灯台才是稀奇，完全叫他跌破眼镜。所以弟兄们，你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神曾经这样说过，神借着巴兰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在雅各家中看不见罪恶。那有的时候这句话很叫人呐，你去看雅各家到处都是罪恶，难道神的眼睛还不如我们吗？但是巴兰，你看你因着神你看见神借着，甚至巴兰借着巴兰这个先知说话的时候，他就只能说神自己的话。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是7个灯台，然后金灯台，然后灯台中间呢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那么这一段圣经如果我没有明白的话，你不能光读启示，你一定要读但以理书7章。那么读到但以理书7章，你就知道说这个约翰他所看见是谁。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好像人子，而这个人子呢是升天的人子。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今天是升天的主行走在教会里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约翰的这一幅图画是哪里来解释的呢？是这个但以理来解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但以理书的记载。但以理书7章，但以理书7章呢，从3节一直到12节是讲的有4个巨兽，那么每一个兽都代表历史上那个大的帝国。那个时候是预言，那么第一只兽是狮子，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然后第二只兽呢是熊，波斯大帝国。第三只兽是豹，希腊的帝国。然后最后一个不知名的兽是这个罗马的帝国兽。那么然后呢， 到了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那么亘古常在者是谁？当然就是神来说的。所以这个宝座是神的宝座。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那如纯净的羊毛，就是他的这个头发是银发。这个银发呢，是指着什么说？是指着亘古常在说的。因为用这个银发来形容古老，但是不是老旧。我许多时候啊，我们从前有人翻这个古老式的叫 old rugged cross， 有的人翻成老旧的时代，这个旧是不对的，老但是并不旧。所以圣经里面呢，这个古老，所以你看十字架是古老，但实在从来不旧的。还有呢，圣经是古老的，圣经永远是第一版，圣经没有再版，没有第三版，没有第四版，没有修订版，没有，它永远是第一版。所以这个古老亘古常在着，它永远这样。所以好像这个人活了很久很久。那么一个人呢，给你觉得他活了很久很久，他头发全都是银发，是银白银白，是个银发，银白银白。所以这个纯净头发纯净的羊毛，是指着他是亘古常在，是指着他是亘古常在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宝座像火焰，它的轮像烈火。这个轮呢，是指着宝座的轮子说的。这个轮子是带动宝座的，当宝座行动的时候，是轮子是带动。那轮子像什么呢？像烈火一样。那么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有千千，在他面前四五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边你看见天上的情景，给我们看见做宝座的人，他是亘古常在，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那我们对这个要有印象，你有了这个印象，等着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就会懂了，就会清楚了。那么第十三节呢，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竟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这里。那亘古常在这在哪里？在宝座上，在天上，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人呢，有一个像人的驾着天云而来，现在被领到宝座。那这幅图啊，什么图啊？这幅图啊，就是带你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他看的特别是升天的形象。你记不记得升天，主耶稣升天是被一朵云彩坚决的，所以他是驾着云彩的。那么等到门徒们所看见的是从橄榄山到云端那一段，云端以后看不见了，但是但以理是给我们看见的。等到主耶稣越过云端，在云端之外，在云外，那现在他要来到宝座，因为他们越来越靠近宝座，他升天了嘛，所以靠近宝座，所以这里说是被领到亘古常在着的面前。所以但以理所看见这一幅图画，那是主耶稣升天的图画。那请我们记得，因为在旧约从来没有人升过天，所以后来你看见了这个第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这是意象，但这个迹象叫他惊惶。那当他看见意象，他怎么说？我但以理。你记不记得同样的一个口气，约翰怎么说？我约翰。所以很明显，这个约翰福音，约翰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呢，特别那一段完完全全和但以理的口气和但以理整个大就是整个的背景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这个根本是彼此解释。你看见吗？前面讲的这个坐在宝座上是亘古常在的，他的头发如纯洁的羊毛，然后宝座乃火焰，其轮像烈火。那么好，现在呢，人子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这面前，然后怎么样？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你看见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怎么知道主升天以后，神把叫他右手高举，立他为基督呢？不要忘记指着这个来说的。 就是这里是在君子的正来说，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叫人子，那么这个国呢是人子的国，这个国度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和前面地上的国和前面的五个的国都不一样的。那么这幅图画看见了以后，你需要解释的。所以你看这个第十五节，至于我在你里，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然后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很有意思，这是前面一讲四个大兽四个王，后面你再读下去，四个兽是四个国，这个都没有错的。不过这里面四个兽四个王啊很有讲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啊，这个人子是什么时候来才来的呢？人子乃是四个兽以后才来的，才来到地上，才有人子的国，才有升天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记得这两座四个兽就是四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这个四个兽圣经里都提到了，他的名字都提到了。那么主耶稣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么这个才能够来到地上，才根据圣经预言才降生在伯利恒呢？很清楚，一定要等这个四个王都兴起以后。那第一个王圣经里所说的是巴比伦的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第二个波斯王古列，第三希腊王是希腊王就是这个就是亚历山大，第四个我们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你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你看，当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杀雅古斯都，雅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皇帝，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然后就讲到主耶稣即将降生在伯利恒的故事，所以但以理预言很重要。所以你看见了吗？那个解释什么？解释就是四个兽乃是四个王，然后圣经把四个王名字都给他一直到第四个罗马帝国雅古斯也告诉我们，等到这个过去以后，主耶稣才降生。所以果然主升天的是他所得住的那个国度是什么？就是圣经，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后来这个起头是谁说的？是施洗约翰说的。那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呢？天国近了，那么天国，所以这是天国，因为天国的王来到了，王来到了，天国就来到了。所以当施洗约翰讲那句话的时候，是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耶稣要来。所以后来果然主耶稣来了。那主耶稣来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还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意思就是说近了，表示还没有到。为什么？因为光有君王没有百姓，所以你看主耶稣来地上就为着他的国度就预备一些百姓，所以他呼召门徒就很清楚了。那么一直等到他升天，那神将他右手高举，高他立他为主为基督，然后记不记得圣灵就降下来，然后呢120个人就被进成功做一个身体，变成了身体上的120个肢体，教会就诞生了。那同时当我们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把钥匙，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那一点都不错。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彼得就开了天国的门，到了哥尼流家里又开了一次，所以你看见天国终于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天国什么时候来到的？乃是教会诞生的时候，乃是主升天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得着，他的国是没有穷尽， 他得了权柄，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所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所以你看这个预言就很清楚的就预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这个启示录第一章，那么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人子就是但以理所说第七章那个人一模一样的。那不光如此，前面说我约翰就叫你想起我在这里，那么后面呢给我们看见他约翰所看见的人子那个整个的情景呢，和什么呢，和在这里第七章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有一点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说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你看见做宝座的和人子的好像是分开的，好像是分开的，人子被带到宝座前，对不对？但是坐在宝座，他的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脐轮是烈火，那么是他的衣服洁白如雪，那么这个很明显讲到神自己。那么然后呢，下面接着就讲人子怎样升天。所以这种看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可以肯定我们的主已经升天，因为他来到天上圣所，所以这是完全是天上的故事，你看见吗？天上的故事我已经说过了，我再说一遍，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是外院，等到他升天以后，他去进到圣所，那这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到了第五、第四章、第五章，你看就到了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乃是给我们看见的，现在那个神的宝座，这个神的国度乃是遍满整个的宇宙。所以现在讲到这个，我讲到那个什么，讲到金灯台的时候，很明显是在天上的，因为教会本来就是属天。你看见我们主就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但是他又是在地上，你看见，就是因为他根本他的地位是属天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我们主是因为什么，他好像的人子，他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给我们看见那个人子。所以第十四节，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你看看这个根本和这个但以理第七章的形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主和他的父是合而为一的。你怎么形容神自己，就是怎么形容我们主，因为他所做的宝座是和父坐在同样，他乃坐在父的宝座上。所以你看见怎么样来形容神，也怎么样来形容他。所以当你看见他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那就告诉我们的主是亘古常在者。什么叫做亘古常在者呢？亘古常在者就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就这个意思。所以每次你听见我们主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你就想起他是一头银发，你就想起了他是亘古常在者，昨日是怎样，今天怎样，将来是怎样，整个的宇宙开始的 Alpha 是他， Omega 是他，首先是他，末后也是他。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一段圣经，你就看得很清楚，就很清楚。所以你看这里的形容啊，你和但以理书第七章一对比，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以这是主升天以后的情景，他已经得着他的国度，已经得着荣耀，已经得着权柄。那么你记不记得是保罗告诉我们他升到天上？你给我们好好再看一下那一段以弗所书。你看以弗所第一章也是给我们看的这幅的情形。你看啊，这个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能力，一个是复活的能力，一个是升天的能力，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那下面讲过程，怎么升天的，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持，只是天使来说，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然后呢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那么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他是宇宙的元首，不过他怎么做宇宙的元首，他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做了宇宙的元首，做了万有之首。所以难怪现在约翰所看见的就是万有之首，换句话说就是宇宙的元首，是这位万有之首做了教会的元首。那么他爱他的教会，他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该敬畏神才对。你不要以为说教会是普通的团体，不，我们的主是行走在金灯台中。如果祭司，那么坐在金灯台中当值的圣所，当值的祭司来说，所以你看他的衣服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所以一面给我们看他是祭司，一面给我们看他是君王，金带只是君王说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所以可见你看见现在我们主就是君，就是爱和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那他今天在圣所里面行走在教会中间，他手里拿着金剪刀，他看看哪个金灯台那个灯火快灭了，他要做修剪的工作。所以你要用蜡盘啊金剪去读旧约，很清楚的，这个祭司所做的一定要修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爱主爱他的教会，当他行走在众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做修剪的工作，他要做审判的工作。所以今天的审判是家里面的审判。神，我们主不会容让教会随便沾染污秽，随便失去他的见证，不。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就是约翰所看见，所以这是很大的安慰。如果你没有看见教会是行，我们主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那弟兄姊妹，你我就会很容易失望。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他已经升到天上，他今天可以说在正灯台的中间，他就行走在灯台中间，他是祭司，既然是祭司，他一定要把灯把它修，如果灯灭，灯不亮了，他一定要把油加上去，油当然代表圣灵，或者灯芯慢慢冒烟了，他就把有的地方就剪掉，这就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觉好像没有人管，教会没有人管，如果有人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但是弟兄姊妹，教会是有人管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今天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的，站在神里面向神负责的，没有一个教会比另外一个教会更高更大。你看这七个金灯台，同样的是面对着人，同样的是向教会的元首负责的。所以在以弗所的教会不会比在这个撒底教会高一点，虽然历史上久的很多，实在说了，以弗所是整个小亚细亚的圣会。不，虽然如此，以弗所教会怎样是在基督面前自立的？你看撒底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性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直接向主负责的。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你不可能有一个中央性的教会，你不可能有一个国力的教会，你不可能有一个全世界的教会。你看见不管怎么样，每一个灯台都是向着主负责，那么我们的主就能够行走在中间。如果教会中央性的，那么这就旧约了。旧约的犹太教就一个灯台，一个灯台上面有七支的，所以你知道说教会应该就一个，全世界就一个。但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在神面前，每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地方的教会都是独立的，向神负责。所以你看见他行走，这个行走在他们的中间。所以这个是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个人子，当然就是但以理所说。所以你看见就是但以理，所以你看这里面所用的那些词，还有所用的那些话， 完完全全叫你想到单一，所以那个解释是在单一中地起站。那么你看他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你就知道这就是那位根部常在者，他根本就是坐在父的宝座上，因为他得胜了，所以他说，所以你记不记得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我们主自己说，他说这个正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证明说我们主已经升天了。他是与万有之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那么同时不要忘记，他也是教会的元首，一面他是君王，另一面也是祭司。所以你看他不会放松每一个灯台，如果灯台的灯火不对的，那这个时候他就要做修剪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用他口中的剑，他的剑出来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第二章，你看对每一个教会，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等等等等。你看保罗写书信，他就写了，他从来不是说我现在圣经没有说主对保罗说你要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说，没有这样的。这里很明显呢，好像啊，神要借着约翰的笔，告诉他说我怎么说，你怎么写。所以你看很清楚，这个是只要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写。所以这里的七封书信和保罗七封书信不大一样的，保罗的七封书信他写了就是神的话，很清楚，他前面没有说你要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使者说，不，你很明显这个话是谁的话呢？话那是主的话。那为什么这里要说是主的话呢？因为他口中出来是一把两刃的利剑，所以每一句话都是扎心的。说到以弗所的时候，是说到以弗所的心坎上；说到撒迪教会，就说在撒迪教会的心坎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说话，我们常常说的不痛不痒，我们的话好像不会产生什么果效的。但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吗？第二章、第三章的话是主自己亲自说的，不过借着约翰的笔来写就是。所以你看见这里的说话和保罗那个时候说话是不同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就是那位荣耀的主，就是约翰他所看见的已经升天的主，行走在众教会中间，而且在圣所里面做祭司，而且做君王的那一位，他说话了，他说话了，表示了两刃的利剑出来了，两刃的利剑出来就把人理了，就把骨头跟骨髓就分开了，就把灵和魂就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第二章、第三章，实在说来，我们的主就好像大祭司一样。这个大祭，所以你看他是大祭司。那这两个人的利剑什么意思呢？所以圣经不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啊，然后像什么，像两人的利剑一样。那这个当希伯来书讲这段话的时候，接着就讲了祭司，讲了大祭司。所以可见那个两刃的剑，那个刀啊，那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大祭司的手里。所以今天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乃是像祭牲一样。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每一个祭司几乎都是屠夫，他们知道怎么样把一头牛放在祭坛上，然后把它切成一块一块。他知道哪里是骨头，哪里是骨髓，他知道哪里是筋，能够把它分得清清楚楚，然后最后呢，切完一块一块以后，再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慢慢用慢火再把它烧掉。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燔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们的灵和魂分开，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天教会的光景如何。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就是蛮好的嘛，我们从来不会晓得我们自己的情形，除非我们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然后我们的祭司他口里是两刃利剑，他用他的话，他就能把我们的骨头和骨髓，还有呢灵和魂，就能把我们分开，然后他才能拯救我们。所以第二章、第三章，虽然你看见教会荒凉的情形，但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怎样来解决神家里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主的话，人的话没有用的。 如果没有主的话，热心也是没有用。所以你看在这里很清楚，他说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这表示他是祭司。那更稀奇的是直垂到脚。为什么讲直垂到脚？脚是什么意思？脚是他身体里的一部分，一直到脚。如果这个衣服是一直垂到脚的话，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是包括了所有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肢体是拒绝在外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主是在我们中间，你看见他是衣服是一直垂到脚，换句话说，它是包括所有基督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如果这是真的话，你我不可能拒绝基督所接纳的。凡是基督所包括的，我们也得要包括。你不能见外，你不能把它排在外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你真的看见我们的主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不能不相爱，我们就不能不分门别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有个心像主的心一样，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以弗所的教会是包括所有在以弗所蒙恩得救的人，不管他的背景，不管他的学问，不管他的文化，也不管他对真理的看法，只要是主生他，只要是身体上的肢体，你只要看见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弟兄姊妹，这个量，这个幅图画已经够清楚了，你我就不能够分门别类。你千万不要说是我们的教会，他们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你只要是在一个地方，所有这个地方生的儿女，通通包括在以弗所的教会，或者包括在撒别的教会里面。所以你看，这是他所看见的异象。然后他的头，然后这个胸间束着金带，那这给我们看见他是君王。那不止如此，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证明他是亘古存在者，他根本就是坐在父的宝座上的那一位。那么你读但以理是宝座如火焰，如果你真的看见坐宝座的那一位，结果你只看见他的眼睛。所以这里说眼睛如火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能看见我们主坐在宝座上，你说今天我们看见我们主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对他来讲是宝座，对我们来讲还是眼睛。他的眼睛像火焰一样，许多时候我们经不起看，许多时候他看一看我们，我们就垮掉了。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因为他的眼睛像火焰，所以他看得很清楚。他看得很清楚什么呢？他说看得很清楚，你从哪里坠落了要悔改，但是呢，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应当人的行为。我们的主眼睛明亮得很，非常非常的明亮。他知道以弗所的长处在哪里，也知道以弗所的短处在哪里。有一个弟兄，他的爱主，很属灵的一位弟兄。其实呢，他很可亲，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属灵的家人，你不觉得他，其实他有的时候，给人家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教训他，每个人朋友都可以帮助他，但他的确非常爱主。那么从前呢，还有我们认识还有的弟兄，我那个真是给人的感觉很属灵，而且高高在上，好像这个很多人都很怕他。但后来我的恋人碰到这位弟兄，他跟我讲，我那人跟我说，他说这位弟兄表面上并不可怕，但是呢，你只要站在他的面前，你就觉得好像很不自在，不自在原因在哪里？不自在好像有人呢，那个眼睛好像可以把你看穿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问题，所以问题，这个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他的眼睛像火焰，因为眼睛像火焰，因为他的宝座像火焰。你我到底相不相信主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教会里面有没有主的宝座？如果教会里面有主的宝座，教会里面就有眼睛，而那个眼睛是主的眼睛。你记不记得这个马太坐在税官上面？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看着他，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的神经硬得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主看了马太，那个原文那个看是像 X 光的透视的眼看着他，一直看到马太的深处，结果马太就被看垮，马太就被看碎了。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如果看见说我们主他的眼睛如同火焰，那么弟兄姊妹，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问题就是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我们说若有两三个人，主就在我们中间，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如果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他就像行走在金灯台中间那一位。如果是的话，他是坐宝座的那一位。如果他是坐宝座的那一位，他的宝座像火焰，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的，他的眼睛就代表他的。你看见他的眼睛，你知道他是做王的。你看见他的眼睛，他眼睛一看，你就觉得很惭愧可怜。你觉得我们的光景他不能看，只要他看一看，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是无地自容。这就是约翰的感觉，脚好像炉中炼炼好炉中。锻炼光明的盆。那我们的主现在是怎么？第一，他是直垂的脚，而且呢，他是在金灯台上面行走。所以，当我们的主行动是用他的脚来行动的，就好像那个宝座要动啊，是轮子在那里动的。那么，那个轮子是什么？像烈火。那么，在这里，我们的脚呢，是好像什么？在炉中锻炼光明的盆。所以，这个烈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炼金，是为着要锻炼光明的铜，叫铜呢能变成光明的。那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铜的经过炼金，圣经铜在圣经里面是个审判来说的。所以当我们主行走在教会中间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等于来到了审判台前一样。他一面行走，他的脚像他的这个轮子像烈火，那么他的脚就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然后声音呢如同重水的声音。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晓得为什么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其实这个声音呢就是主的声音，一面像吹号，一面像重水的声音，很清楚的。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对约翰来讲，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似曾相识，不是吗？就在变化山上，约翰不是看见过我们主改变了他的形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约翰所看见的我们主。所以约翰看见异象乃是荣耀基督的异象。不过不要忘记，这位主已经升天，这位主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一直到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看见我们的主是好像人子，他人子升天，而且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他是就是亘古常在者，他行走在教会中间，他眼睛像火焰。弟兄姊妹，他为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炼净他的教会，所以才有第二章、第三章的。所以第二章、第三章乃是根据这里所看见的意象。那么这里右手拿着七星，这七星是什么？没有解释，到目前没有解释。就好像那个四个兽一样，起头没有解释。那么等到下面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 等到约翰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约翰曾经躺在主的怀里，那么现在他所看见的异象叫他扑倒，因为他所看见的主就是圣殿的基督，也就是教会里面的小子，所以就像死了一样。然后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用右手按着我，你去读整个的但以理书，你知道好几次天使用他的手来按着但以理，然后阿但以理才得着安慰。你若去读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些天使的时候，那个形容啊也很像这里的形容。比方说那里也讲到这个脚呢，好像炉中炼的这个锻炼光明的铜，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但那个是不是指着我们的主呢？不是，那是比我们更尊贵，那个不过是天使。但是现在我们这里的主是比天使更尊贵的。但以理是那些天使来解释那些异象，现在不需要劳驾天使来解释，现在我们的主自己来解释。所以这里说他又用右手按着我说，你看见但以理是天使按着他，这里是那位向他显现的主按着他说不要惧怕。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荣耀的基督，看见升天的主，怎么能不惧怕呢？但是感谢主，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然后下面是那个解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我不止死过，不光是羔羊被杀，而且升天了。不光升天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五旬节教会诞生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他能够行走在教会的中间，这个金灯台的中间。我们的主是升天的主，也是复活的主，而且一直活到永永远远，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一面是安慰的话，一面也是警示的话。所以是女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这就是说，把整个启示录，我所要启示给你的，通通把它写出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启示录是怎么写，这也告诉我们七封书信是怎么写的。他告诉我们说，保罗、约翰不光是在巴伯海。然后呢，而且你看见当他正在怀念七个教会的时候，正在为着七个教会的光景忧伤的时候，结果你看见复活的主要他转过身来，结果他看见了荣耀的基督，他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位亘古藏在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约翰自从我们主升天以后，他知道主得的荣耀到底什么样的情，他没有看见，他根本只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到了天上了，这是第一次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升天的情形，而且行走在教会中间。当然他扑倒，当然他就像死了一样，但是他又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首先的是末，他就是亘古常在，但是他又是就是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活到永远远，而且是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他下面说，你要把启示录写下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还有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把从第一章一直到22章所有的话你都应该把它写出来。那你如果仔细去读别的书信，保罗书信没有这样，你不知道这个整个启示的经过，这里给我们看见启示的情况。所以整本的启示那个最基本的意象，乃是第一章的意象，乃是基督，乃是行走在金灯台的那个意象，这点是很重要的。然后20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你想想看，听众，你回过头去看这个但以理第七章，那四个兽就是四个王，那里是天使在那里解释，这里是我们主自己在那里解释。那里讲到四个兽，这里讲到七个星和七个金灯台。 然后我们主自己说什么？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描写啊，完完全全叫你想起但以理书的描写。那么那里讲的四个王要兴起，所以弟兄姊妹就给我们看这个预言有一些应验的。那么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主回来的话，特别等到将来我们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有一块石头要遍满全地，要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地上地上有一个国，就是属于弥赛亚的国。那弟兄姊妹，我如果这个预言是怎么应验，这个预言最后实现，当然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完完全全应验。所以前面讲的什么，讲的四个兽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那么你就要看这个四个帝国就好，你就要看看现在欧盟已经开始了，现在他们用同样的货币，你也要看欧洲的情形，你就晓得那个罗马帝国很快就要复兴了。那么不光复兴，而且有一天你看见敌基督就能够从海中上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你就知道主回来日子近。但在这里主提醒我们，你不能光看外面世界的情形，你要看教会的情形。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的就是罗马帝国、波斯大帝国外面的局势，我们主要回来，但是我们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不是四个兽的问题，乃是七个星的问题，乃是七个金灯台的问题。金灯台乃是显在人面前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像灯台一样，但是他们的地位是属天的地位，所以你从地上往天上看去的时候，乃是七个星。七个星乃在主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一面主行走在教会的中间，另外一方面教会乃在他手里面。所以当什么时候教会在主的手里，他所发出的光就像新的光一样。所以每次讲到新的光，你从地上往天上看，你就看见了新光。当教会在地上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光乃是灯台的光。那么在这里，圣经为什么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这个使者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那么有的人说指的天使来说的，那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下面这个，比方说这很多话都是对使者说的，比方说吧，你看这个第八节，你要写信给示每拿教会的使者，如果那是天使的话，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这已经不大通了。然后下面呢，下面怎么说，你务要至死忠心，天使是不可能死的，所以你要至死忠心，这些话都是对使者说的。而且这些话你看都是代表什么，这些使者就是代表整个教会，你要至死忠心，主要是指着整个示每拿教会应当至死忠心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些使者乃是人间的使者。所以当你读哈该书的时候，那里讲的哈该就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同样的一个字。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可以指天使，耶和华使者也可以指哈该。所以圣经里面讲使者，你要注意，有的时候是指天使，有的时候指作人间的使者说。所以在这里很明显，你去看你第二章的上下文，你就晓得这里的使者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这个当地的教会的。那么他们的光景是什么？他们的光景就像天上的星一样。这个天上的星是什么意思？天上的星的意思就是他们好像太阳一样。我们知道说天上的星的那个光啊，就好像太阳的光一样。所以这些人乃是磨成神儿子形象的。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这个不一定是教会中的负责人，不一定是教会中长老跟执事，因为在这里没有讲的长老，没有讲的执事。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教会荒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不是写信给建筑或者执事或者圣徒平安，没有这样说。 所以这个呢，乃是写给那个教会里面真正能负起属灵责任的，真正在生命上好像天上的星发光一样，他们是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结果他们的情形就是代表当地的情形，当代表教会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去读的话就很清楚了。所以这里所有的使者，实在说来都是执着每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圣者来说的，很清楚。巴比是根据这一段圣经认为说，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已经没有长老了，但是呢教会里面还是有使者，所以他们认为是这个负责弟兄，这是所谓的负责弟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里收信的人是使者，那么他们的情形呢很明显是代表整个教会的情形。所以我要责备你，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一面你是谁，是使者，是单数，但另一面又指着教会来说。所以这个严格说来乃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给我们看见说主所要的乃是他手中的七个星。那么这个得胜者是怎么产生的呢？在七个教会里面，你看都呼召得胜者，都呼召得胜者。所以可见你看见那个答案就在第二章跟第三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什么时候主很快就要回来，你不能光问说到底恐怖分子将来会怎么发展，这是一面的。但另外一方面，你要看见里面的情形，今天教会是不是主已经得着一些得胜的人，能够为他来肩负属灵的责任，属灵这个见证的责任，因为这是指着灯台来说的。所以接着下面的就第二章跟第三章，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第二章第三章呢乃是接着这个第一章。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就叫你想起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章是预言，讲到这四个兽以后，然后人子就来了。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主怎么能回来？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主要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然后他每一个教会他都呼召得胜者，他说反得胜的怎样怎样怎样，得胜的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是整本的启示录它的重点是给我们看得胜者，而整主什么时候回来，或者说到底主什么时候回来，谁把我们的主带进来，和得胜者发生了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你看见启示录一开始是讲教会，启示录一开始不是讲世界，但以理是讲世界，但是启示录不是，启示录是从教会开始，是从这是给我们看为什么我们知道升天教会诞生了，不光教会诞生了，而且呢现在你看见在每个地方都有他的灯台。那么弟兄姊妹，神有一些工作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完成的，是借着谁来完成的呢？是借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来完成的。所以我想下面的话就让我们下一次再来看。所以不要忘记，原则上我们是来看第二章，就是启示录第二章。那么第一章呢，我想我们今天就算是告一段落。我们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把你自己启示说在我们的心坎里，也求你圣灵做翻译的工作，让我们能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但愿我们想到你的回来不光是外面的局势，更是教会的光景。主啊，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能行走在金灯台中间，你能做荣耀，你能做恢复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教会中的得胜者，你要让我们能够迎接你回来。所以主，我们仰望你听教会的祷告，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要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下一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蒙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这个基督可爱的名。